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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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说车。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呀，就有了这个卤素灯，就是低配氙气大灯，那可能是属于中配。LED 灯，哎，那你这车就属于比较高配了，甚至还有什么激光大灯，这个灯的种类这么多呀，到底哪个好呢？咱们先讲讲这个卤素大灯啊。其实说卤素灯呢，就一定会提到咱们伟大的这个发明家爱迪生先生。爱迪生啊，发明了这个钨丝电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白炽灯。白炽灯啊，在高温下，钨丝会挥发，凝结在外壳上，导致灯泡发雾，影响寿命。所以显然白炽灯啊，不能直接使用到汽车上。卤素大灯啊，是新一代的白炽灯，它其实就是充有这个卤化物的钨灯，所以叫卤素大灯。通电之后呀，电能把钨丝加热到这个白炽状态进行发光，电能转化成热能，再转换成光能，在相同的功率下，卤素灯的亮度能够达到普通白炽灯的 1.5 倍，寿命也是普通白炽灯的2到3倍。所以它的优点呢，就是成本低，制作起来也简单，色温比较低，穿透性很好，开启的速度非常快。如果遇到这种雨雾天气，再配合上合理的反光罩，它的穿透性会非常好。它的劣势呢，当然就是温度高，耐用性会相对于要差一些，亮度也略低一些。氙气大灯呢，氙气大灯的话，很多人买了车之后要改成氙灯啊，让人觉着大有取代卤素大灯的这个势头呀。其实氙灯的话是指高压气体放电灯，氙气灯啊，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气体放电，所以也把它叫做这种高强度放电式气体灯，利用这种电弧的放电来发光。其实跟咱们如果你见到电焊时那种发出特别刺眼的那种光啊，是一个原理。它把这个12伏的电压增压到23000伏左右的这种超高电压的情况下，击穿填充在这个石英管中的氙气，然后让它发光，然后再把这个电压转换成85伏左右，稳定持续的供应这个氙气灯发光。氙灯的优点啊，它就是呈现出一种蓝白色的光调，比起传统的这个卤素大灯看起来会更亮，大概提高了3倍左右的这个亮度的效率，在晚上的话能提供更清晰的驾驶的视线。而且卤素大灯一般是在60瓦以上的这种功率，氙气大灯只需要35瓦。氙气灯它因为没有这个灯丝结构呀，所以它的使用寿命也会比卤素大灯要强很多。由于氙灯的这个工作原理啊，如果在这个使用中碰到故障，氙灯它不会瞬间的熄灭，而是会有逐渐变暗的这种效果，慢慢的熄灭。这也让这个驾驶途中的这个驾驶员呀，有时间来应付意外的情况发生。当然氙灯也有它的缺点，最典型的就是聚光性差，又因为太亮容易晃着对面的车辆，导致一些交通事故。不过现在的这个氙气大灯基本都配备了透镜，所以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这种氙灯的穿透力比较差，在大雾天气、雨雪天气、冰雪天气，氙灯的穿透力就非常弱了。同时因为氙灯的这个延迟效应啊，你在点亮氙气大灯的时候，它需要2到4秒的这种延时。你看现在氙灯大多数只在一些中高档的车型上才会有配备，所以在很多消费者的眼里边认为这个氙灯啊，它就亮度高、档次高，但实际氙灯就一定比卤素灯强吗？其实你要具体去说氙灯的话，那就一定得先说透镜。透镜的好处十分明显啊，尤其是对一些原厂不带透镜的卤素灯的车型来说啊，你改装成氙灯之后啊，因为这个灯泡的位置跟形状的改变，原来这个灯碗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使氙灯这个灯泡的这个发出的光去聚光了，那它光就会呈现一种那个散射的状态，这样不仅没有办法让你驾驶者去看清道路，还会晃到别人。所以利用光学原理， 使用这个透镜把光按照最合理的角度照射到路面，这才是透镜最大的作用，最大的优势。当然我们通常把这个透镜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欧标光型的，一个是美标光型的。所谓欧标的光型啊，是指这个上下幅度比较大，左边暗区会多一点，主要是会车的时候避免照到对方的这个眼睛。但由于车身较高的 SUV， 由于它车的本身这个灯位比较高，为了不影响这个别人呀，照射角度就会更低一点，这样就会让你左侧方的这个远光位暗区更明显一些。但美标光型啊，由于它是采用了左右几乎等高的设计，照射的角度它就更为宽广，在郊区或者一些道路照明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优势就比较明显。另外一种的话，可以叫它这种混标的光型，其实就是折中了欧标跟美标的这种特点，它既能很好的照顾对方车辆的这个视野，不去晃别人眼，又不至于让你左侧出辆太多的暗区。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双光透镜啊，其实也是只用一个灯泡，但是可以通过透镜内部的这个遮光片实现远近光的切换。遮光片通常情况下都是关闭的，这种情况下照出来的就是近光，当你遮光片打开的时候就变成了远光。透镜里面的这个灯泡它也是不动的，安装了双光透镜，也就是实现了一个氙气灯，就能实现远光跟近光两种作用。识别的方法很简单，其实你就是去看这个透镜有没有一个变光的电磁阀，有电磁阀就是双光的，不然就是单光的。先总结一下啊，普通的这个汽车大灯跟带透镜的大灯有什么区别？加了透镜的光是聚合的，不加透镜的光是散射开的，反而没有这种卤素之灯照得远。如果你不加透镜就去改成氙灯，这种情况下其实会晃到你对面车的眼，让他什么都看不见，一片白茫茫的，这种其实不是很道德啊。还有就是你是双光透镜还是单光透镜，不能以你透镜的数量去判断，要以你是不是有电磁阀。所以目前来说，原厂的汽车大灯最常见的光源无非就是氙气灯跟这个卤素灯，大多数情况下氙气灯都会给它配合透镜来使用，只有少数车辆会使用不加透镜的氙灯，当然它的这个灯丸是有一个特殊的设计，比如说八代的雅阁、老天籁、老皇冠这些少数的车型，这样搭配虽然可以减少透镜的成本呀，但是它这光线还是比较分散的，对于对面的来车呀还是一种威胁。其实从效果上来看呀，两种光源在夜晚都非常的显眼，并且这个氙灯的色温因为普遍的偏高，造成了这种光线颜色偏白，所以在这个光线比较黑暗的夜晚呀，白光的反差要比黄光的这种卤素灯更大一些，所以看上去显得更亮。另外透镜有这个聚光的作用嘛，所以这个氙灯加透镜的组合要比这种卤素灯加反光罩的这种组合要显得亮更亮，当然很多人也觉得它更上档次。另外氙灯加透镜的这个组合呀，它照射的宽度范围要比卤素灯更广一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照射宽度跟光源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取决于是否使用了透镜，并且这个透镜带来了明显的分割切线，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整体的宽度，比普通的这种反光板的效果要更好。当然咱们前面说了，这个氙气灯的话，如果拿它作为远光灯，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它开启的时间有一个明显的滞后，因为发光的性质不同啊，氙灯开启的时候比卤素灯要慢嘛，所以你在这种超车时候你要晃一下大灯的时候，你发现它没有及时的亮起来，这一点就不如卤素灯。所以很多车型的大灯都设计成这种远近光一体的，它就是利用这个反光板把近光灯的光线反射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来替代远光氙灯单独开启的这种工作方式。所以再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氙灯加透镜的组合，它的照明优势应该说亮度更高，寿命也更长，省电显档次。那卤素灯加反光罩的优势呢，就是成本低，开启速度快，光线相对于比较均匀，如果遇到这种雨雾天气， 穿透力会更好。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得出一个结论啊，要想达到最高效的照射强度跟效果，那氙灯加透镜一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这种搭配的话，可以将氙灯的高亮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可以为你的驾驶带来更大的便利。但是对于卤素灯来说的话，由于它本身的亮度强度不高，所以搭配透镜使用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卤素灯的优势。所以的话，现在都是以卤素灯搭配反光罩的情况来使用。从氙灯使用的情况来看呀，看中高档的车型普遍都开始使用氙灯了，所以可以见到氙灯跟卤素灯去比，肯定是有它的优势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氙灯加透镜这种搭配，这种组合也会成为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我现在如果还去说氙灯是什么高大上的话，肯定很多人不满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近两年的话，很多的车型，甚至一些十万元级别的车型都开始用 LED 的大灯。 LED 大灯的话就是发光二极管，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成可见光的固态半导体的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成光。在随着很多豪华品牌都开始带头拿 LED 作为这个头灯的光源，所以在现在人看来啊， LED 看起来比这个氙灯更高大上，更有优势，更前卫，或者是更高档。那 LED 大灯有什么优点呢？最典型的还是节能环保。 LED 灯的这个能耗呀，它是卤素灯的1/20，成本低，寿命长。其实现在的这个 LED 的寿命啊，能达到10万个小时，也就是说你这车从新买来一直到报废，我很难坏掉，亮度也比卤素灯要高很多。尤其你做尾灯、做刹车灯、做警示灯的时候，效果非常好，而且有很强的这种穿透力。并且 LED 灯的话，它这种电子元器件只需要12伏的电压就可以点亮，所以的话电压低了，安全性肯定也就高了嘛，不像你氙灯用2万多的伏的这种电压。同时 LED 灯的话，它可以瞬间点亮，不像氙气大灯那会儿还需要有一个延迟，有一个迟缓的过程。同时这个 LED 灯的体积会很小，单个的 LED 体积很小，可以实现很多种多样的造型的变化，让你这个车身车灯的设计非常漂亮。尤其你看现在新推出的一些车款，它的大灯的设计越做越好看，都少不了 LED 灯的帮忙。同时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啊，就是比如散热问题，如果散热问题不解决好，会大幅的缩短 LED 灯的寿命。同时如果你使用的是低端的 LED 灯啊，它省电的特性是发挥不出来的，有可能还不如节能灯。而且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投入量量产相对于较少啊， LED 灯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甚至高过了氙气大灯。还有就是因为这个 LED 光源的方向性特别强，所以在这个灯具设计上需要充分考虑到 LED 的特性，它这个光学特性，不然你光照射的范围路线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一点对设计的要求也相对于比较高。那如果你问，那 LED 灯是不是就是最高档的光源了呢？其实还不是。那我们又会提到一个激光大灯。激光大灯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更加节能的光源。它的原理啊，是用激光发光二极管的蓝光灯。其实激光大灯的光源啊，叫激光二极管，它跟这个 LED 是产生在同一个时代啊。虽然说激光二极管的这个大规模商用化要比 LED 晚一些，但是它在这个应用范围上应该更广泛，比如在测量啊、电子呀、医疗、通讯、加工等行业都有激光二极管的这个身影。同时激光大灯啊，它拥有 LED 大灯大部分的优点，比如说响应速度快、亮度衰减低、体积小、能耗低、寿命长等等。相比 LED 大灯在体积方面还有优势，单个的激光二极管这个元件啊，长度已经可以做到10微米，相当于 LED 元器件的1%。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设计师愿意，传统的汽车大灯的尺寸可以大幅的去缩小，这也许就能让你未来的汽车设计师在你这个汽车前脸的设计上更多样性、 更有新意，更有创新。另外激光大灯的一个显著优势啊，就是在发光效率方面，比如一般的 LED 灯的照明，每差不多在每瓦100流明左右，激光大灯的这个二极管可以达到每瓦170流明左右。这就意味着当满足同样的照明条件的时候，如果使用激光大灯，那能耗可以比 LED 大灯降低 40%， 进一步减少了能量的消耗，也更加符合未来汽车节能环保的这个趋势。或者换个角度说，跟 LED 大灯去比，每瓦100流明的这个参数相比，亮度可以增加近一倍，这样照射距离就是传统 LED 灯的两倍，更何况尺寸上激光大灯只有你 LED 大灯的1/5，跟 LED 大灯一样，激光二极管也只能发射出单色的激光，需要通过多个单色激光源合成，或者是使激光通过石英等这种透明介质，这样形成白光辐射。说了这么多车灯的故事啊，咱们就一定得再说说汽车界的灯厂奥迪。奥迪最会做车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说奥迪如果哪天倒闭了，车卖不动了，还可以去卖灯。比如奥迪的矩阵式 LED 这个头灯，正常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它可以全程去使用远光灯进行照明。一旦这个光源传感器啊侦测到前方有车辆对向行驶过来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去调节关闭灯组内的一部分 LED 的单个发光体，让前车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强光受到干扰。如果探测到前方有行人的时候，这个灯组内特定的这个 LED 灯体也会自动的对准行人快速的闪三次进行提醒，告诉你，哎，我车来了，你注意安全。并且奥迪矩阵大灯这个设计啊，它还能自动的去识别对面这个车道上是不是有这个行驶车辆啊。而且奥迪也开发了利用激光跟 LED 配合工作的这种模式的大灯，来充分应对各种路况，充分说明了奥迪在车灯设计上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车企。不知道你的车用的是什么车灯，但不管怎样，或者说无论如何吧，行车安全是首位，避免这种长期开远光，道路文明准则还是咱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的。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